不在你的意识当中，不在你的想象里面，但它在掌权。上个礼拜我说我们进入吝啬节期，也就是我们来实践我们在前面那一段半年的时间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事，关于基督的福音。而在后面的吝啬节期的开始，我们就来活出那些教导，那些我们所看见的、所经验的。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不看外貌，不凭眼见，只凭信心。不要看外面的事情，不要看假设的那些事情，你认定的。虽然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上帝要我们看的事。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预期的，也不是你所想象的，也超过你的计划，甚至你本来想这样做，他就偏偏不是这样做，你想要这样走，就是很奇怪，路不会那样的发生。你的感觉如何呢？你的想法如何？你可能想，我快要这个服完兵役了，结果突然我生病了，或者我记得我的子女一年半前毕业的时候，他是这个政大的财经所毕业，应该是从现在算应该是两年前毕业。那个时候很多的银行界到政大的财经所去要人，而且去挑，所以他们是被挑的。我记得他还回来跟我讲说，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好几个可以选择。但是一年半之后，他的同学男生服完兵役，从年初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我想那个男生已经没有想到说，我怎么去当完兵之后突然变成这样子。你的计划如此，但是不是按照你的计划，你的期待是这样，但不是按照你的期待这样发生。昨天在跟维斯尔的团契一起读今天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谈到一个问题，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对门徒这些门徒来说，在大海，在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湖，是他们很熟悉的，他们很了解这些这个湖的状况，可是竟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让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很惊慌害怕。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我就问学生们，访问这些年轻人说，有什么样的经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很熟悉，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可是却不是这样。当然，可能年轻的小孩哈，真的我发现其实人生阅历会差。孩子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除了有人说第一次上台报告，然后觉得很害怕。好，虽然我有准备，但是上去就觉得哇，不知在说什么，那是一个很害怕的经验。可是我发现哈，人越成长越长大，你就发现真的叫做世事难料。你就算有万全的准备，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当我在跟学生们分享的时候，特别想到我们最近有一位弟兄，在宝华堂的吴豪东弟兄，他的生病，简单讲他的例子其实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会觉得蛮难过，也看到人好像很无奈他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太太也这个在学校教书，然后退休了，也就是五十几岁快六十岁这个年龄。两个孩子都是读医的，一个是医技，一个是今年医学院毕业要去台大上R1，可是不明原因的找不到他的这个，我们都不熟悉这些医学的东西，但叫做胸腺有一个破洞， 可以流出淋巴液来。插管治疗从南部的医院，从高雄荣总一直上来到台大，到台北荣总，然后经过几次的开刀，因为他们知道台北荣总是全台湾最好的胸腔科的医生为他所治，医生也非常的积极来诊断他，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原因。最后在去年的十二月，我跟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希望他能够在圣诞节前可以出院，也很奇妙的真的就在圣诞节前他出院。甚至医生跟他说，当他照他的片子，这几个月来最好的就是他出院的那一张片子。但是因为开刀之后的整个后遗症，让他的淋巴水肿得很厉害。我昨天跟孩子们用这个例子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可能吴弟兄可能跟我们当中一般就是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一般瘦瘦，他不是很胖啊，但是目前他其实跟我们的基本是差不多壮，因为水肿，所以我看到很难过，而且是那种他不能睡觉，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他平躺的状况。所以在上个礼拜二，我们接到他的消息是，他从彰化要上来台北荣总就医的路上，在杨梅的附近休克，因为已经水肿到这个肾，在这个肺部，所以紧急在杨梅的地方去就医。那高雄的这个分部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跟珍珍联络，然后跟王爸爸，我们就赶快去杨梅，也透过资讯的帮忙，让他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让他到这个转诊到台北荣总来。那这几天他住在加护病房。礼拜四的时候我去跟他看望他，已经比较好一点，比较清醒了哈。但是我跟他的女儿就有一些交谈，因为他的女儿就跟很多的医生在交谈他爸爸的状况。那他的女儿就告诉我说，礼拜二的那些状况已经都解除了，就是急救的那个过程都解除了哈。因为在急救的时候，其实他整个状况是很不好，但是这几天已经比较清醒。但是同样他告诉我说，可是原来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说医生束手无策。他的女儿告诉我说，这是全台湾最好的医生，而且他也不止他，全台湾其实他是一位可以当医生的人，他几乎是上网查过所有的资料。他说医生给他爸爸的检查做的治疗就是一般应该这个病就是这样做，可是没有办法。他告诉我说，牧师，我是一个医生，可是我发现连我自己的父亲我都没有办法。然后他也很诚实的说了一句话，说通常医生都会告诉病人说，开刀有99%的成功率，也就是有个1%。我们当病人的都知道，每次听到医生告诉你说100%多少，就说为什么就不能说多一点，那能不能说100%呢？这个即将要当医生的人告诉我说，我爸爸就是那个1%，都有一些人在1%，世事难料。我们以为我们都懂，我们都了解。我说当我在跟学生们谈这个事，我发现真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在成长，所以他们很容易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觉得人定胜天一定可以，可是当我们越成长就发现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好像很无奈啊，真的很无奈。今天我请这个读经人士有帮我们读约伯38章，跟我们周报上写的新课不太一样，因为实际上那是我们另外一个选择。约伯这一位在圣经当中常常特别人在受苦的时候把他拿来读的看的这一个人，约伯本来非常的富裕，不只是富裕，其实圣经说他是一位义者，但是后来他接受上帝似乎透过撒撒的同意，然后反正要试探他，上帝同意让他经历一些试验，他 的孩子在一夜之间死亡，财产在一夜之间不见，他自己生了重病，现在他的太太还有一个朋友，他们有很多的对话在约伯记里面。最后在今天38章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耶和华回答约伯，在旋风当中，在大风当中，上帝回答约伯的问题。其实约伯记里面就问了一件我们常常会问的事情，是为什么坏人都一帆风顺，好人就百般受折磨？这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生病，会生这样子，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他太太跟我说，牧师，我好多次都跟上帝抱怨，我觉得上帝好残忍，但是每次祷告完之后，他就说，我就跟上帝对不起。很不容易面对人生当中无奈的事，没有办法。但是到底约伯记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约伯记只是告诉我们说，对，好人义人也会受苦，坏人也会一帆风顺，那不能解答我们的问题吗？约伯记38章一开始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荡昧不清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对话讨论，为什么人会受苦，为什么好人会受苦，所以那里面的答案包括这些朋友说，约伯你一定做坏事，你一定有一些事情得罪了神。当然约伯也认罪，甚至他咒诅了他自己，甚至他也咒诅上帝。可是如果你回去往下看，这段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吗？上主就跟约伯说，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可以告诉我，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哪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我们会抱怨，我们会跟上帝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好人受苦？但是也许上帝说，孩子，你问错问题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在生活的历练当中会抱怨会问为什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上帝说我不回答，你注意看结果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问，但是这是个错的问题，可以问，但是它不是一个对的问题。在这里约伯记在38章这里要谈的是，我们真的要说，我们是这一位受造的。我们要知道，神是这一位掌权，虽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虽不在我们的想象里，但他在掌管，他在掌权。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要去想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容易受到我们应该说民间宗教的影响，拜拜我祈求就能够得着，我就有灵验。但是我觉得要回到那个最最重要的那个关系里，是他是这一位主，他是上帝，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也许进来你会不太舒服，因为觉得哇，原来我怎么会这么的危险。可是我觉得那是信仰的正确基石，如果我们没有去认定知道他是这位创造主， 我们实在说，我们还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圣诞老公公而已。虽然我们在受苦，我们在人生很多的不如意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这一位主，他是创造者，他在掌权。这些门徒们问耶稣也是一样，他们说跟耶稣说：“夫子，老师，我们上帝你不顾吗？”他的称呼就很清楚啊，他称呼耶稣是老师啊，你只是一个老师，来帮忙我们舀水吧，或一起逃命吧。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位跟他们同在这一艘船上的这一位是主，是这一位创造者。所以主要我们什么呢？耶稣要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什么？在这条船上，耶稣后来问这些门徒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怎么没有信心？你们认出这位主在我们的船上？这一位主，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也许没有解答，他也不要解答苦难是什么，可以这样说，在约伯记里面不解答苦难是什么。”但是一个很清楚的定许跟盼望是他跟我们同在，因为这位主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跟我们同行。就当我们去回头看到他是跟我们同行的这位主，我们心中的风浪才会平静。只有我们认出他是这位创造者，他在掌权，我们才能够跟着他，让他带我们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神没有定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这是一首诗歌。神没有定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就是没有定许你每天都会天气很好，路上都会非常的棒。但是神的应许是行路有光，生活有力，作工得喜，试炼得恩赐，危难有难，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神应许我们生活会有力量，因为他跟我们同行，行路上会光，因为他会指引我们，我们做完上午的工作，我们会得到休息。在你遇到试炼的时候，你会得到恩典帮助。你在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有依靠，因为这位主是将他永恒的爱、永恒的力量放在我们的心中，并让圣灵为我们用无尽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不在我们的想象里，但他在掌权。我们能做的真的是用我们的信心去依靠，聆听他的带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神学分在中文堂，我们下礼拜这边分一半。那神学生曾当在我们当中有十个月的服事，今天是他来中文堂的最后一次崇拜，下礼拜是联合班。那之后他要去哪里？应该说暑假他会去提摩太。之后会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呢，我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再来可能他就这个两三年之内，我们都不会看到他到了当中，甚至很久哈。所以我请他来分享他的一些见证。
因为计划是不是这样，然后到底实际的计划是不是这样。在我 高中的时候我进到了屏东马可堂参加青年团契，然后后来到做礼拜，然后那时候的牧师就是志勇的爸爸陈金金牧师，他是我的启蒙牧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加入了教会，我加入教会之后呢，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很热心服侍的一个人，那很教会有什么事情我都会把它放在第一位，我都会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的话，或者跟学校活动有冲突的时候，我都会用教会的活动当作我的优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乖乖的一个基督徒啊，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会想到说我会想要有一天我会想要走神职服务这条路。我那时候的想法纯粹就是说我是喜欢做一个热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教友。那这样的情况呢也一直持续到我后来北上念书到北上工作。那我北上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在约翰硕堂的在做礼拜，那在那边做礼拜当中也是很热心的参与在这个服务服侍很多教主日学啦，或者是读经或者是思导，这边都很热心，然后每当教会有特别的典礼的时候呢，都会很热心的事件都会来到教会去帮助，所以这个心情对我来讲这样的循环也一直的持续的。那在我个人方面呢，我自己是念工业管理，那我也希望呢能够做一个从工业管理能够做一个很好很好的在事业上有成，能够跟很多我们的教友一样能够在能够所谓的飞黄腾达，或者是能够赚大钱啊，能够拥有五子登科啊，五子登科。那当然房子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啊，那金子没有。可是这个情况来讲，对我来讲我还是维持着在同样是在教会里面，那这样的情况我一直在教会里面热心服务，可是我也一直没有很仔细的去问一个问题，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在这种很不清楚的情况下呢，虽然在80年代啊，教区曾经开了三一中心开了一些课，当时为他开课是因为感觉到我们的神职人员的缺乏，希望能够借着三一中心这个神学的训练，能够训练一批人能够出来能够补足我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需要。那我自己的情况呢，我也去参加，但是我不是为了想去当一个神职人员去上这些课，我纯粹的想法就是只是多想多增加一些知识，神学的一些知识而已。那即使说三一中心那时候也有所谓的派到教堂的实习，我也参加了，那我被派的教的实习呢，事实上是牧爱堂。如果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印象，不过我要提的是那个时间大概就在西鲁他们一家到教会那个时间啊，那是徐牧师在当这里的主任牧师的时候。可是那个实习正好也因为我的一个工作要派到国外去，所以也中断了，所以我等于那个第一次的实习，在另外一行的实习，在三一中心的陈学生的这个实习也是中断。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个阶段，我的心情我只做一个，只是一个神，就是对教会里面的知识的一个爱好者。那我也不敢去探讨说到底上帝要做什么，我讲这个问题。那同样的，我还在继续追求我的五子登科哈，我的五子登科。可是时间就可以推到了到民国90年，就是2001年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正好参加了我们教区在阳明山办的一个所谓是由宇哲修神父带的一个圣灵体验营的一个活动。那在那个活动当中呢，我自己有受到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在我身上，有特别特别的感动，有特别的反应。在那个感动当中，我发现说上帝有对我有呼召，呼召说我要去为他来服侍啊，然后呢希望能够更深的来去服侍。所以在那次呼召之后，我开始想到说 原来我以为这个遥远的上帝他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的一个对象，是遥远的。可是在那次的圣灵体验当中，我已经体验到他深深的，他说他就是时常的跟我同在。可是那次9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会想到说怎么样才做说叫做更深的服事这句话。我回忆的方法，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计划去回应。后来我就跑去念，跑去念书，跑去那时候很盛行的那个所谓的在职进修。我取得台北工专啊，那时候已经改成台北科技大学一个硕士的学位。那我以为说从学士当中，从学术当中去进行我的服事，是未来我的工作。是未来我能够回应上帝的一个工作。可是事实上呢，不然啊，这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当我在追求这个学士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呀，原来念书是那么的困难啊，做学问也是那么困难，写文章、写论文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发现，哎，这条路似乎不是我的路。那在另外一方面，我的工作方面，我就是一路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的转换，从原来的一个小工程师，到后来我也担任过了一个工厂，一个小小工厂的一个算是厂长的一个职务。那我最后的工作呢，也是做离开厂长工作以后，我就认为说我有了将近20年的工作经验，我应该可以出来做管理顾问的工作。所以我预计有2年的时间，后来有2年的时间也做了管理顾问的工作，这也是我的计划。可我希望在从我自己的工作当中一样的能够辉煌成达，能够取得。然后我也相信说，我一边工作，我一边在教会服事，从我的工作当中我能够见证，从我的工作当中我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来奉献给教会，这是上帝要我更深的服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可是后来又不是这个事情的发展，又不是这样发展。发展到怎么样？发展到后来，到了97年那个时候，我想有两个事情是一个很深刻的事情，对我在我身上。第一个事情当然是工作方面，从工作方面我发现我到了一个瓶颈。从工作的当中，我发现说我并不是适合当管理顾问，我也不适合在职场里面那样子的冲冲杀杀，或者是在财务方面是能够那样子很有眼光去投资去赚大钱这样的。我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体验，那这样的体验是借着我的周遭的环境，借着我的工作伙伴的对我的不满意，工作的不满意当中，我猛然的发现，原来在职场的工作方面，我所执着的那个部分，很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的喜好。那另外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危机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是77年结婚，那到了97年那个时候，结婚已经20年。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跟我太太，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经过了20年的婚姻的经营，我们发现说我们自己的婚姻也出了一些状况。出的状况在哪里？就是由于我过去的工作的性质，我很少很少能够体会到他在家里的辛苦，特别是他又跟我的爸爸妈妈，好，我们是跟我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又婆媳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让他也给他带来一些伤害，给他有些委屈，他没办法去诉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婚姻已经有一些状况，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我们自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沟通。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我最低谷的一个情况下，上帝就用一个方法把我解救。在工作方面，我先不提，我简单的先讲我婚姻的部分。正因为说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可是呢，在外表上面，人家会以为说，我们很不错，两个都夫妇都还在教堂里面，都很不错，都有服事，都能够准时去做礼拜，看起来是完美的。所以呢，教区本来有意呢，就是要找几对夫妇呢，一起去天主教一个华人中心去受训。去受训的结果是希望是说，能够培养一些夫妇，能够到时候能够 这些夫妇出来呢，能够去陪伴其他的夫妇，以他们的学习到的东西，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去学习。结果在怀仁的那次的学习，他的培训课程当中，他是有两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课程，我们在座也有几位跟我们一起去参与啊。那我们同样在那个活动当中去参与，可是那个活动的参与，让我们晓得说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可是这个部分没有解决我跟我太太的问题，可是上帝很奇妙的安排，是安排在事后。这个他们白人，他们就是训练他们的要一些陪伴夫妻之后，他们又继续的开展了有所谓的高风险家庭的陪伴的工作，就有连续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都有一些这些高风险的家庭，就所谓的有些家庭有家暴，或者是濒临那个离婚的家庭，或者是说那个那个妈妈跟小孩的关系是那个是有到被法院都已经到了禁止令那种家庭，在那种环境下，他们需要有一群人来陪伴他们，教他们学习怎么样建立家庭，怎么样来教育小孩。那他们的家庭这样的陪伴的一个家庭呢，他们就邀请了我跟太太一起去参加。那借着参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看到的我们自己的付出，我们自己的学习，然后又看到说这些高风险的家庭的情况，让我们家庭的生活，让我们自己夫妻的关系重新有了改变。原本我们是不太会沟通的，可是我们开始我们有了沟通，我们也愿意开始我们自己的重新我们婚姻的生活，就是夫妇的生活是重新的一种生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上帝在婚姻上面已经满足了我们，然后紧接着就在后面，在我们教会在座堂办了一次活动当中，在一次的必定当中，在一次的默想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听到了一个呼召的声音，听到一个上帝要我出来做一个服事的一个声音。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那我知道这就是他的预备了，他的呼召。那我愿意在这边很简短的说了一下，就是说事实上这里面有点类似在以马忤的路程，在以马忤的人生的路程当中，当时耶稣是跟着我们走的，可是那两个走的人门徒，他不晓得，他很难认出来耶稣要他做什么，甚至他也很难认出那个就是耶稣，都是愿意走自己的路。可是呢，耶稣是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他的波米聚会，他在他们家的波米当中，从波米当中他们发现了那个耶稣，认出了耶稣，然后他们也回想到了耶稣的那天的是在那个聚会之后他的死亡，然后现在他的复活，当他们生命有重新的更新。同样的，在我自己的个人当中，我也觉得我的人生的计划当中，在那段前面的过程，我也是很陌生的，我也是很困难的认出我的道路是怎么样道路。即使是有耶稣的在跟我同行，我自己也不晓得。但是呢，由于有圣经的话，但是也有着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一个低潮，也是一种类似死，在某个方面也是一种死亡的经历。从那个死亡经历当中，我又经历了某种的复活，重新的更新，让我更有力量，让我更有能力能够去走这条服事的路。那很快的，我在这边的服事也快到一段落。记得刚来的时候呢，我对耶稣亚参与，我发现他们在我脸上画了一些照片哈、啊，画了一些画，然后也照了一些照片。这个对我来讲的话，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一个人啊，那种照相都要摆得很严肃的样子。可是那一天，他们用画笔在我的脸上画。啊，然后还把那个照相照出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我也觉得我可以，我放得开，我也觉得我可以。我想这也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改变。在另外一方面，在这十个月的服事当中，啊，我也感受到各位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啊，有的人是用言语，啊，有人是用行动，啊，或多或少都在鼓励我。啊， 上像我自己在这么大的在念书，念书念得那么念得很辛苦，就是每次碰到考试都会感冒啊，都会感冒，然后Gray老师都会很关心我，特别在这次考试说你要保重身体，好，不要再感冒了。我已经做到了，谢谢你。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借着参与大家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那有人说哈，莫爱堂是一个新兵训练中心哈，可是我参加的新兵训练中心是圣经，那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是爱心的训练中心，它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训练中心。从大家的爱心当中，我觉得我得到滋长，我想在未来不管我是到哪里去，我都会很怀念各位对我的爱，我也很怀念各位对我的祷告的支持，谢谢大家。
我觉得整个考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上都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超过大一点，我们进入大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在追求身高，不要告诉我或是我年纪已经很大，每次要谈到年纪很大，我就想到圣经里面那个加勒，加勒年纪很大，他跟约书亚一起进去迦南地哦，所以不要只看约书亚。各位在座，如果你是加勒，我最感动的是加勒在他们进入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后，有一个地方非常难攻，谁都攻不上去。加勒说：“请把那个地方给我。”加勒没有儿子，加勒只有女儿。加勒的那个他的后代都是女人，他实际上不需要去争那个地方，因为在以色列他们是重男轻女的状况。但是加勒说：“请把那个地给我，给我们的家族。”他就真的攻下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如果上帝对你有所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虽然不在你的计划，不在你的预期，但是他在掌权。让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主，尊他为大，他会成就我们心中的渴望，带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我要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再见。